同工们，你休息三分钟哈，给我一下时间，我接电脑一下，跟你隔壁的同工问声好好吗？问候一下哈。今天的时间表看到哈，我们大概每一节课都是有大概有70分钟的时间，所以可能比较辛苦。那如果中间你有任何的需要，请自动自发哈，不用忍耐，因为是讲座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那我们是借这个场地哈，所以大家不要有太拘束的感觉，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行动。那我们在开始第一节以前，我们先做几件事情的宣导，我们要一起来合作。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讲座的话，像这种类似大型的，这么大型的讲座，我个人会有一些建议，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哦。第一就是我们其实要从心里面，或是在家里面，或是在休息的时间，或是在你有空的时候，你其实要搭配上你的祷告。好，因为讲座的东西特别是大型的，它没有办法涵盖每个人的需要，所以特别是我举的一些例子可能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圣灵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依照你的信心，他会根据你所需所要所想，甚至你还不知道的，圣灵会在里面开启动工。那因此你的祷告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只是纯粹来听演讲，要记得在基督的里面听讲座需要搭配你个人的祷告。那你的祷告的多寡跟你的信心会有关系。那你可以听到没有你可以听到我没有说到的东西，那个是神给你的帮助。所以你没有办法只同一个讲座去听你想要的，因为那个叫做演讲，一定要分清楚哦。那在基督里面我们做分享的时候，我可能只能够举一二，可是你的三四五其实是圣灵给你的，好吗？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期待不一样，一直到今天下午五点钟，那所以如果我们的期待落差非常的大，意思是说我想讲的跟你所本来期待要听到的差非常的远，请你包容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那因为大型讲座只能够是一个方向出来，所以我其实不了解你本来带来的想法。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也想 open 的话，休息的时间什么，你不妨透露给我一二，说你其实很想要听到什么，这样好吗？好，这是我们一起合作哦。因为我照顾不了你的感觉，你忧忧愁愁的离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资讯，特别它不是属于十个童女或是十二个童女的问题，那一条圣经就十个嘛，那如果我说十二个就是我讲错嘛，这样 OK 吗？那很多的资讯如果不是十个跟十二个的问题，就是黑白很清楚的话，请你包容我，因为现在的资讯很多是从 Google 来的，好吗？你自己回家可以 Google， 但是不要挑战我，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其实很少，你可能比我还会上网。所以 Google 来的资讯它的争议性不高，它只是当成参考。那因此在今天到五点钟所有的内容里面，假如是有关于资讯的内容，假如是有关学问的内容，它是可以被推翻的。 它是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边有你是什么学派，我是什么学派，这样好吗？第四件事情就是辅导的东西，心理辅导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窄的，很局限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涵盖所有人的需要，所以今天的题目特别是叫做个人的发展。那个人发展的问题呢，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够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请你们记得它只是一个角度，所以你不用告诉我说啊，我都不是这样，你是怎样哈，这样知道吗？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只能够把我的东西综合一些跟你分享，可能我看的比你多一点点，这样而已，好不好？所以辅导很窄小，它不适应全部的人，因此如果今天有60个人，可能里面只有2个人他很需要这样的内容，剩下的58个人其实是今天感谢主，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不相信你可以做试验，5点钟离开的时候其实你觉得有听跟没听是差不多的啊，那个就很正常，知道吗？那就敬雄哎哦，你千万不要有忧忧愁愁的感觉。但是有另外两个人，他觉得他今天真的有收获，那是因为这个内容是为他们两位准备的，这样好吗？如果你刚好也是那两位，那我也感谢神。好，那我们就讲清楚了哈，这是整个今天的期待跟我希望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任何不一样的想法？好，你们告诉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一连串的课程。那传道帮我们开场的很好齁，他好像在卖早餐，有没有？意思是说等一下的那一节下课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这样子才不会昏倒哦，因为他说活力早餐对你今天太重要了。那传道也帮我们引荐得很好，诗歌呢在大型这种大型的讲座里面有它很特别特殊的地方，因为你们真的不要小看你隔壁的那位同工齁，有时候诗歌齁他只是因为今天唱了一首或是两首，可是他其他的都没有听到齁，那个诗歌也进到他的心中，所以呢为了照顾所有人，我尽量照顾所有人的需要呢还是要唱诗歌，这样可以吗？你不会吗？我发抖齁。我今天第一节我想要推荐大家的诗歌是449首。449首啊，叫做怎么能够这样呢？齁，它的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那当我们在做个人成长，个人这个发展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对这个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不论现在哦你遇到事情还是你没有遇到事情，你是艰困的，你是快乐的，你觉得你真的退休快乐的不得了，还是你正在求学辛苦的不得了，不论你是怎么样哦，我都要跟大家分享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当你看过这个世界，当你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苦难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自己说哈，他怎么会比我还要惨还要苦。那当你想到这些时候，你就会想到这首诗歌叫怎么可以这样呢的意思，这样有听到吗？我说整部是都没人要弹琴你以为我在浪费时间吗？我其实在铺梗，铺啊！对不起姐妹，不好意思哈，我第一次跟你合作，这是主的恩典。那我铺到一个地步，你的音就要下去哦。 那你就看这首诗歌哈，他先把我们的身份讲出来。待会你唱的时候，请注意，我们有一个身份。好，那我们的身份唱出来之后，你就看那个身份怎么样被改变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谈个人成长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少掉这个基础之后，它只能纯粹是一个社会的演讲，好吗？所以当你进入到基督里面听个人成长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基础放在里面。因此当你唱到一个生记号，来再复习一下，当一个生记号出来的时候，它的音频是偏亮的，所以当生记号的这首歌一出现，你就知道它是属于宣扬的，是属于赞美的，它比较不偏哀伤。但是你可以把它唱的也很哀伤，但它的字用的非常的重哦，它用到很多罪，用到苦，用到等等等等。那其实它是用一个悲伤的字眼在颂赞这个身份的改变啊。你去尝试看看，唱449首。
Thank you.
请坐。我们刚才已经做过祷告了，这首诗歌呢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唱给天上的神听。谢谢姐妹的同工，谢谢。我们要开始一起来进入课程里面。这首诗歌会让我想到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其实有很辛苦的人生经历。那说他年轻是因为他大概只有19岁。他在经历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恐慌症，他一共有四症，四症于一身。那么呢，他辛苦的地方是他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在他19岁的那一年，他觉得他要放弃他的生命。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的神我不知道跟你们有没有一样真的啊，如果你把神只当成医生，就跟我很不一样嘛，就是你只有生病才想到他。如果你只把神当成中介，买房子才会想到他。如果你把他想成是104人力资源部，你只有工作没有的时候才想到他，就跟我都没讲嘛，OK 吗？我的神他让我的明白，我认识他，我的神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灵魂，任何一个生命。他慈悲到他慈悲到超过我所想的。因为在一个苦难的年轻生命里面我会觉得说，哇，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因为他有四个症啊。昨天晚上说，当你跟他说那怎么办呢，你妈我们家被怎么办啊，对吧？所以那个什么什么辅导啦，什么话术啦，弄不好啊，因为一四症于身。所以呢，不是我，也不是你，也不是老师，也不是传道，也不是神，没有人在他的身边。那一天的晚上，他觉得他已经走到尽头，他要崩溃。因为当那个症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有的人不是很清楚，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清楚，那个症是会袭来的。你是用要睡去呢？袭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坐在那乱想就有的，那也不是不要来不要来就不会来的。他袭来就是他会自动这样靠过来哦。那生病的人会自己知道，我现在讲心理疾病哦，他会自己知道说过来了。你如果说这是撒旦，那个我就，等一下问传道我先讲我认识的，那他就知道说那个恐慌跟那个忧郁跟那个进来了，那他就知道说就这样了。因为他自己已经解决三次，可是呢他被救回来三次，所以他告诉自己，我大概不会再走结束这条路。可是当那个恐慌进来的时候，他受不了，所以他半夜三更就冲到外面去。那他就跑到公园，跑到公园的时候，他就跪在公园说，他最后一次跟神说话了，我们人很奇妙，会自己想一个小剧场这样子。他就说他要跟神拜拜，所以他就最后问神说，神，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这样子。忽然间忽然间我的神，这首诗歌，我的神就用一个很小的亮光从天空照到他，这样子很奇妙哦。那这个只有他自己会知道，他看见那个亮光好像一颗星星，一点点的亮光，射进来。可是那个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因为那几个病症里面让他的认识就是，这整个世界是黑暗的。那个黑暗不是你关灯的黑暗，是心灵里面的恐惧的黑暗。那这个我们很少人体会，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唱这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做《奈安呢》 那个意思就是，你以为你今天活得好好的，你以为你上班下班烦得要命啊，你真的不会不好意思咧。哇，个人成长的东西，你对这个如果没有基础认识的话，你予取予求啊，哦，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所以讲回来咯，那个亮光一射到它的时候，因为它的里面整个是没有光明的，那一线一丝的曙光射进来，它觉得希望进来，那个光叫希望。那我们都没有办法诠释哈，所以他就说为什么有亮光，然后他跟神说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因为很恐怖嘛，很黑暗很恐怖，再大一点，那个光就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射过来穿到他的心。这是他的见证，穿到他的心。因为这样子一射进来的时候，他听到神跟他说我看见了，四个字，我看见了，很感动人齁、哦、那我觉得我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年轻的弟兄他的生命里面，他其实是他不是生病而已哦，他是灰雷齁、哦、他就到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齁，然后我们旁边的人看到就会说啊嘿不好啦，嘿不好。好好，有无？你也敢批评无？哎啦，你们的眼神都好锐利嘛，就会一知道他的背景跟过去，就是说啊，你好啦，怜悯啦，哈，看神啦，哈，有没有？好像你就是不会错的那一批人嘛，因为你的眼神就是说，嗯，啊，像格利贝安呢，有无？啊，所以他其实是孤单的灵魂。啊，我的神哈、哦、是这样子在看一件事情，很不一样哦。所以当我的神拯救了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从那一天开始跟主耶稣立志说，我知道我不配，我不配，但是我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吗？他要告诉其他的年轻人生命是什么一回事。好，我所有亲爱的同工，今天你跟我认识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吗？啊，恁这是哪会拢无要切换哈、啊？我一直讲就是要、哦、对啦，谢谢啦。对不起、哦、我们第一次同工哈、哦。看这幅图画哈、哦，这幅图画是我当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拍的。那在那边的工作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穷困是什么？因为我是都市长大的孩子哈，那我们很少接触到真正的贫穷，因为我们可能看过电视，可是不见得我们自己经历过。那可能在座的同工有一些人是经历过贫穷这件事哦。那贫穷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贫穷可以激发很多人本来没有的想法，那不是叫你去偷跟抢哦。它会激发人生存的本能，所以贫穷的人会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在座的同工有另外一批可能没有见过贫穷，跟我很类似，你们就对生命的这件事情，我们的认识就会有稍稍不足的地方。好，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就是嗯，啊，就哇咧，有够无聊的，安尼啦，啊，无 iPhone， 吼、哦，吼、哦，有一些。新的一代的，他觉得他只要没有 phone， 没有电话，他就觉得这世界没有光彩了齁、哦。那怪谁呢？父母啊、哦。对不起，好好，今天我们不要谈这件事。这么伤感。来，我们看一下。在那个贫穷的国度里面齁、哦、贫穷的国度他们就是只为了吃。他们只为了吃，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温饱的。那这些包括了我们的同龄，我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里面的一些同龄呢，他们其实是很贫穷的。然后当我们自己在吃一碗东西还是一个炸鸡腿的时候，你知道旁边会有20个小朋友跟着你，因为他希望你掉下来。好、啊、然后你吃完了鸡腿一定吃不完嘛，因为有一只骨头在中间，有没有？ 黑蛙不要走假啊，那他就会捡那个骨头这样子啊，大家轮流啵啵的啊呢，然后就再跟着你走啊。所以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会怕，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会抢我，因为我有一个惯性机制，会觉得这是危险的地方。啊，后来才发现说他们只是为了求温饱哈。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在一个小摊子，也是吃了两片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他的东西我都看不了。然后我吃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一吃完就没有了呢，好，所以我就留一半，好，假装吃不下了哈，我就放在那边。那你知道就有小朋友会过来吗？他们会越靠越近，因为你已经放下了。然后我的眼睛就告诉他说，好，给你吃这样子。那结果他拿起来吃的时候，他的爸爸进来了哦，他的爸爸从外面进来，也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爸爸哈，他就跟我说，神祝福你的爱心，因为这是他的孩子。好吗？那这个就是贫穷哦。那你如果看圣经哦，圣经里面神哦养育我们的时候也很特别哦。如果你从出埃及那一段故事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保罗在叙述回来以色列人当年的经过的时候，所以你就比较容易看见说神其实有他的一套养育的方法。那他会让他们吃的东西一开始是不够的，有没有发现？一直到他们抱怨说没有东西吃，有没有记得吗？那神养育的方法很特别，所以让他饥饿的时候，其实可以造就一个人大脑的进步。好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现代的年轻的跟你很不一样了。这样知道了吗？因为他没有饥饿过。那我不是叫你不要给他东西吃哦，齁、哦。这个违反那个家庭法齁、哦。那我只是要介绍你说，当有一两次他complain, 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请你不要太在意。因为如果你很在意的时候，你只是让他的大脑停顿。这样懂吗？那其实父母亲其实是害了他，没有帮助他。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其实是没有资格要求我现在要吃什么的。好，生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够再谈下去。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太玄妙了，又要讲身心灵，其实我说不啦，因为我的角度很少，但是我们要讲一个比较中心一个角度就好，就是说你今天进入到基督里面，在看个人发展的时候，你同时有一套社会的发展，知道吗？你有被教育过，社会的熏陶、训练、塑造过，可是你同时进入到基督里面来的时候，你怎么样继续的保有在基督里面的发展，又搭配你本来有的教育跟训练整个进来？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两套系统出来，其实是容易精神分裂的，就他只能够有一套价值一套理论让自己活下去，哪怕这一套价值跟理论是错误的，他只要有一套他就可以活下去。比如公杰郎一直杀人放火，他的一套东西就是说，因为社会对不起我，他 OK 哦，他不会去自杀，他只是把你一直杀掉，好，他不会，所以他 OK。 那我现在讲的是个人，就是我现在不讲他对还是错，个人里面其实他要有一套很清楚的价值，哪怕那个价值是错误的，他都可以继续活下去。好，那今天因为你们都没有想到要去死，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是活得好好的一群人。那你的价值是什么？要很清楚。如果你的价值里面是两个东西，好，有基督的，你知道基督的跟社会的差很多哦，它是两个极端的东西。人民公理是罪人，有没有？可是你在社会明明就是老板，有没有？好、哦，啊，你明明就是助人者，但是在基督里面，他就说你不配，很恐怖哦。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那你怎么去平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今天靠哪一个系统活着？因此如果那个系统的两极化差异太大落差的时候，你的挣扎度就会比一般的人还要大。所以很多人信耶稣信到后来会觉得自己很苦，因为他没有像他的同事这么快乐，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的两套系统的落差太多。那人随着年纪长大没有去调和他，有没有？现在话有一个字叫什么啊？整合啦，有没有？就是你一个高铁开在乌日，有没有？好啊，台中车站在这里，有没有？有点远啊，现在就一直想办法整合，有没有？啊，你整合的越好，你就觉得越方便，好，那个意思就是整合啊。所以你有一套系统在这边，有一套系统在这边。你如果人生的过程没有整合，没有把它整合过来，你就会一直只分裂的用一套东西去应付眼前的东西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在职场，你就是下下级的老板，有没有？人家就说女强人，有没有？结果一到这边的什么基督里面就是啊、哦，我都不知道感谢主啦，我都不知道，你连你都起笑啊。因为他那个落差点太大，落差度太多。那这样的情况不是你眼中别人眼中看温柔良善什么什么好很多，因为你其实有一套塑造自己的标准。那这个都是在人格发展，就是个人发展里面，它其实在整合这件事情上不够的地方。来，各位亲爱的同工，很深入的题目哈，想一想看，整合一个人整合大概要从几岁开始？想想看，儿童时期吗？青春时期吗？学校毕业后吗？职场吗？进入婚姻吗？还是以上皆非？还是以上皆是？你要一定要深入去思考，深度的思考对你的大脑很有帮助。想一想看哦。好了，那么呢，我们都没有标准答案哦，因为哦，我们只是会讲方向，那你自己去体会，你大概是应该要几岁哦？因为我一讲说五岁，你就说啊，听你的欧北讲，因为跟你不一样，有没有？所以我通常不会把自己好弄到这么苦，就是说啊，答案就是什么？没有，答案在你身上，因为你的成长跟我很不一样哈。科学家，我们现在就介绍另外一个角度。科学家说哈，一般来说。一般哦，一般都不是你哦，因为你是两班。一般来说哈，人的整合系统开始发展的时候，大概是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你的青少年时期。因此，如果一个人哦，不是你哦，一个人他的两极化的系统太强烈，落差度太大的时候，他已经到40岁、50岁的时候，仍然有落差度的时候呢，有可能。好，有可能而已，有可能在青春期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十几岁的那段日子里面，他没有办法调整，也就是说那一段的整合的那一段年日没有得到协助、支持、鼓励跟引导，他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东西，那这个就会加强一个人的挣扎，在生命上面的挣扎。可是我认识的神慈爱到说，你都不用去学这些理论跟学说，也不用听科学家的，他用圣灵直接调你，调哦。好了，问题又来了，我亲爱的同工，你当年得到圣灵的时候的那一个时刻，到今天，您觉得除了您在研究真理的查考上面精进了不少之外，其他的在圣灵上的体验是否与日俱增呢？要问自己哦，因为它跟人格发展有关系，与日俱增。好，那如果你深深思考之后，你就说啊，我刚刚差不多呢，好、哦，那、啊、就感谢主啊，好、哦，就这样，好、哦，也 OK。好，那。如果你问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说圣灵进来他是帮我们做整合调整，那是因为你从圣经可以根据自己去运用、哦、很多保罗的说话，保罗对人性非常认识，那么这些调和进来的时候，他后来会发展出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说他 认定这个神是来帮助他的，他认定这个神是来引导他一个躯体，就是身体齁，他自己个人的成长跟属灵里面的生命的成长是来帮他做结合的。可是这个过程保罗说非常的苦，你自己去读哦，他说很苦，他一个这么有体会的人他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啊，但我感谢主，原来什么什么什么啊，你就去看那个。那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契机一个方向，就是说原来圣灵是来做调和整合的很重要的一个恩典齁。那圣灵有其他的功用，你自己再去发挥。那我讲只有这个角度。那这个角度的整合度进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小看它了。意思是说圣灵它有一个部分是它可以静静的不出声音，它可以叹息。好了，诶，奇怪，他应该要主动来调和整合我呀，可是怎么又会有一段你看到说他可以认你，或是他可以静静，他可以叹息呢？就表示你有人格发展，你有一个本来的东西哦，本来的。那这个本来的东西你其实是受过训练教育什么等等的出来的 一套很有价值的东西哦。所以当我不愿意靠过来的时候，或是当我没有谦卑到底的时候，当我觉得自己是个什么的时候，圣灵大部分是在旁边，在旁边，你可以自己去查考，在旁边。因此我们就说哎呦，喜安暖呢，为什么有人信耶稣信一辈子之后呢，怎么个性都没变，没看过吗？但是你又会想说哎呦，安暖没变，安暖加热心呢，好哎呦，佫真热心，佫真够祈祷，哎呦，佫真够感谢，啊，怎么都没变？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一点像这样？就是要发飙的时候就飙出来了，有没有？要骂人就骂人，因为都是对的，对的，因为你不会平常就跑出来骂人，一定是非要你出来骂人的时候你就出来骂人，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根据、有理由，对的，非常好哦。可是你不要忘记哦，你有圣灵哦，你会后悔。你骂完、飙完之后哈，假以时日，你就觉得说啊，甘得安呢，好啊，自我搞到下面，你就又回来了。所以呢，那一套东西就是圣灵其实站在旁边，可是其实你有状态，要很认识这件事哦。你有祷告的状态，可是它影响不了你的人格。可是他可以其实影响你的人格，但是他等你心甘情愿，这样 OK 吗？他是一个互动，他是一个像我们在做心理辅导諮商的，我们有多一点点的感受对于这件事。比如说我跟你做会对吧，你先就没说话，我也没说那一条，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嘛。因为辅导的东西不是指导，一定要记得它是两种东西，下个礼拜会分享齁。辅导的东西就是辅嘛，就是我哪里知道你歪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歪我也不用辅啊，对不对？好，所以我就静静的。啊，他如果说啊，那我就肚子痛，那我们就跟着啊，怎么痛比如说你看医生有，你跟我看过医生，应该有吧？应该大家都跟我一样是小性的人嘛，齁。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可以一坐下来就说医生给你看。医生一定问说怎么了？随便。医生就说出去，后面还有200号。为什么？因为这一种工作就很像说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怎么样帮助你呢？好，来了。你现在常常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主要说哪真正的恭维哈，就跟你讲啊，是要帮助啥？好啊，你就要很精准的讲出来哦。安好不？你如果不精准的讲出来的时候哈，嘴碎也会觉得说。无要讲好，无要讲，勿紧，我等， 一定是这一这样的嘛，因为这样是公平的嘛，有没有？那、啊、你要很精准，他、啊、不精准的就像五岁的孩子，你们有教过吗？家里的孩子五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啊，爸爸帮我，爸爸帮我，帮我帮我，爸爸就是要帮什么，然、啊、后不管啦、啊，你就是要帮我啦，啊，帮什么啊，就帮帮帮，有没有？好、哦，好、哦，你不知道要帮什么，对不对？啊，好啦好啦好，就抱他，不是抱我啦，你要帮我、啊，帮什么啊？不知道，帮我帮我，有没有？好、哦，那个是五岁，你一定不会打他，对不对？他十五岁了，爸爸帮我。帮什么？不知道，你就是要帮我，帮什么？乱七八糟，讲话讲不清楚，有没有？会骂，对不对？好，他25岁，爸帮我，帮什么？嗯，你在小人家呢？好，35岁哈，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嘛。爸帮我，你都已经做爸，你还帮什么帮？我不管，你要帮我，帮什么？钱吗？你们不知道。你真的想要把他打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智能、你的年纪不适宜讲这样的话。好，亲爱的同工，你认识耶稣多久了？你如果每次跪下去不精准，光在那边啊，主啊，搞透好你啊，帮啊帮啊帮，主耶稣就会问说，阿姐，你是要帮啥？啊，你哪讲？啊，就拢帮。阿姨嘛，我们才会帮啥呢？黑的不精准啊！因为如果你五岁，他一定 OK 哦，他好爱孩子哦。耶稣好爱孩子，然后耶稣也好爱我们，可是他希望我们长大。因此，你的内在生命的人格发展，等一下我们要讲，你要配上你的语言。你的语言如果没有上来，你没有尽力。那你看圣经哈、哦，耶稣好喜欢我们尽力。就是说你的部分要做到、啊、你要去洗那个池子、啊、你的眼睛什么什么啊，你要去啊，你不能站在那边啊。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什么看门的女儿，她是躺在那边，耶稣就不会说叫她去，不，耶稣就去、啊、有没有？她是不一样的，她是按照你的程度 level 你的情况来跟你建立关系，他是透过精准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透过实际生活上的经过来跟我们建立关系。那亲爱的同工，如果24个小时以内我们很少在24个小时每一个分钟都觉得是在跟神建立关系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疏忽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只会把圣灵呈现在祷告的状态。这个一定要认识哦，因为当你谈到个人发展的时候，那个基础跟外面很不一样哦，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东西新的，就是神直接进来影响你，可是他又要我们要负责任，所以你要先知道我几岁。你哪问一个小朋友哈，弟弟弟弟你几岁，他说不知道，你一定会想说他父母是谁，有没有？那你不够敢哈，大家都不知道几岁啊，那哈，三吗？不知道。五吗？不知道。好，那现在也是哦，主耶稣会问我们说，你的内在生命，内在生命里面那个人格发展里面的人格几岁，知道吗？如果是三五岁，他就是会这样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不管啊，要管啊，帮我帮我。好，以色列人有没有？他们出来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哦。因为他们一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要吃，我们要喝，哎，就有吃有喝呢。因为那个神真的，他不会说，我带你出来，你给我按那一直叫，一直叫，谁叫安怎？无呢，就给他吃，给他喝。到什么时候神开始不一样生气？律法以后搬下来了，搬下来清清楚楚1 2 3 4 5 6 7 8 9 10出来之后哈，哦，我要吃我要吃，找你洗，很不一样哦。啊，你就会吓一跳说，哎呦，你如果只查后面说，哎呦，我们的神好凶哦，地还要裂开，有没有？地还要裂开，为什么？很清楚了，已经讲了， 你跟人的关系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要做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过了五岁的年纪了。那因此主耶稣给我们孩子是要从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成长。如果你没有，你只是在那边说我就是他爸爸妈妈，我就是老师，你还是走回社会的那一条路。社会那一条路就是我比你厉害，我比你有资格，我说了就算，这是外面。那在基督里面不是，你看得越远，你知道越多，你越要降下来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样子、哦、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是神在做头，很重要哦。这个基础有了，我们才能再讲下去科学家的东西，要、啊、不然整个会乱掉。好，第一部分有没有什么意见回馈，还是迷惘伤痛？他们真的没吃早餐。很多人被一开场的早餐吸引到，那个大脑回不来，赶紧想说待会跟我咖啡。我已经看到好多咖啡脸出来了。那我们介绍一下，人是有感情的。那这句话其实好简单、哦从小就会背，那我们只是把它拆开来解说一下。人的情感在大脑的部分，它是跟着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区块在走的。假如我们把情感放在大脑的其中一个区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情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绝对不是我们单纯的想象说哎呀不要哭、哦、不要大笑，不要悲伤，不要流泪，它不是这么简单。情感的东西，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恩赐，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丰富情感的神。如果他不丰富情感的神，他不会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会觉得说我为你做这一切，跟着我走，他不会讲这个话。一个人会讲这样的话，是他太有感情了，你可曾体会？圣经上很多的话你读的时候其实会有感觉，那是因为你本身也很有感觉。可是当你不是很有感觉的时候，你读完了之后只会没有感觉。我不要批评太厉害，我只是说你就没有感觉。所以你先看，你看了你就爱睡，有没有？有没有？比如说你那个领圣餐的道理，你听了从小多少年啊？一年听两次有吧？好，应该有超过25场吗？你都会背了，有没有？好啦，不要批评你。那个感情的部分是帮助我们在探索，很重要哦，帮我们探索周遭的环境。一，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对不对？眼前的这个老师你可能不认识，你的情感是先出来探索的，很重要。他不是透过你的大脑思考，没有，他走在大脑思考的前面，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制。机制就是看他几个机器齁，安呢探测探测探测，然后你一看到老师的脸的时候，你的情感就会直接吸进去说他不喜欢我。一吸进去，他不太关心我。吸进去，他很难亲近。吸进去，我觉得他好喜欢我。好，诸如此类哦，都是情感先出来的，都还没经过大脑的分析说，咦今天讲的东西哦，是这一类哦，所以他其实是喜欢我哦，他其实是不喜欢，都没有哦。他的立刻进来的就是情感的直接连结。好，第二，很悲伤，很伤心，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说，我不要，你不要打我。比如说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情感它会自动，它不是你的脑说，现在哭两滴，你就哭两滴，它不需要哦，它是自动就出来了，因为它昨天打过你，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你看小朋友很精准哦，他的情感，不要过来。那你就想说，诶，为什么不要过来呢？
嗯，你昨天打我，
他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他没有经过大脑说快点流泪，以至于他不会再打你，都没有哦。你不会这样想对吧？不会，你就会自动出来。啊，你若看到人有一个苦难，还是有一个人过世，你如果你有感觉的时候，你自动就会流泪，你不会想说，哎呦，平常有在跟他吃饭，没有流两滴，也不好意思。你大概也不会经过这个思考，他就自动会下来了。然后你听到好笑的时候，你的大脑也没有说，嗯，这个应该要笑一下，哈哈哈哈哈，都不用，他就这样，砰，就出来了，那全部叫做情感。你的情绪跟感觉通通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一套神给的恩典的恩赐的机制，是一个机器。那这个机器从小 baby 开始就有哦，所以你完全去看 baby， 你就会学到很多人生的大道理，因为它是非常直接的，它是没有说谎的，它是立刻的，它是呼叫的。那这就是耶稣很希望我们回到小孩的东西。好，那么再来哦，现在你就看到已经长大像你这副这个样子了吗？就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所有的情感不容易出现了？不论好还是不好哦，不论正还是负，不太出现哦，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哦。就是我不容易看出你是真心坐在这还是假意坐在这，都看不懂了哦。那我只能一直说服我自己说，他们的心是爱主的，他们的心是被主纪念的，这是一群我努力基督的精兵的同工。我要一直这样说服我自己，不然我讲不下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对着一群哈，就是这样子的人讲话，因为通常这样的人我一定要治疗他，我一定要带到旁边的房间说醒过来吧，醒过来吧，一定要嘛齁，用十节的课帮他做治疗。可是因为我不敢对你们怎么样，是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我的系统一定要告诉我爱，要用无比的爱爱所有的人，哪怕你是需要被帮助，我都要继续的爱你。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后来的训练，所以情感是被后来的训练整个盖住了。我们不要讲压抑哦，因为压抑你就会觉得负面，说没我都没我都没我就给他们这样对抗我、哦、我是要开我们一起来学，这样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是被盖住了，盖住，因为我们所有的训练跟教育是盖住情感这一块，是不能随意透露情感，它跟文化有关系。好，那这一套我们不研究文化的东西啦，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就进来了，而且是硬硬的进来，因为那个第一次的硬硬进来呢，就是不是操之在你的手里，他进来了，就是我要你，我就是要你，这样子有没有？圣经写的啦，不是我讲的啦，你喜欢哪？圣经说他要拣选，他就要拣选，哪怕你多烂多好，他就是选你。好了，所以他第一次哦是硬的进来的，就是说我就是要，然后接着就换你了，你的部分就出来了，就是啊、哦，原来我是这样，那安内。被选到了，哇，那你就要真情跟假意出来了哦。因为有的人就真情，就是说哦，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我不配呀、啊。好，那另外一种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我如果不认识你有多好啊，两种都一样，怎么这样呢，但是两极的方向是不一样，它是被整个系统操控哦，你的人格系统操控。那人格系统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当圣灵进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让位置，他让你，妙就妙在这。 人格会驾驭在圣灵上，所以你千万不要被骗说有人热心又会祷告又会感谢主。为什么人是这样的？因为人格可以驾上去。现在有两个东西，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人。人格哦，里面叫人格，里面不是外面哦，外面一定 OK， 好像你们这样子完全看不出喜怒哀乐的，你们都 OK。 我现在不训练你这一块，可是我要讲的是说，里面的人格是面对神的，不是我，不是面对我。所以你高兴不高兴，你的表情都是这样的，我就算了。可是你在里面的那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你不高兴还是你高兴，完全左右你跟圣灵的合作。所以你架在上面的时候，你安怎胸口都不好，哎，我没丢吧？我重点跟他这点呀，铺陈这么久，我怕你吃不下去，因为没吃早餐。第一节，如果对这个没有认识哈，就拜拜。意思说，等下早餐吃吃哈，会当回家。真正的，因为后面的东西没有意思啊，那些基础在这里，就是说你的人格如果是不让圣灵的，我现在让圣灵等于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他整个生活里面就是在学顺服，只有这件事，全部只有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白纸黑字已经出来了，就是那一本圣经，你研究也好，你是怎么样都好，其实你最终就是要学顺服。好啦，那他的顺服不是顺服圣经，诶，不是顺服这本册，他是告诉你在你整个的生活里面涵盖24个小时，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况的时候，你怎么呈现顺服。跟这样，所以当人格不动的时候，你根本很难顺服嘛，进不来啊，你进不来，你胸口要胸啥不用啊，你去听外面的教授更加老公、哦、什么学派啦、哦、什么派很多、啊、派有没有、哦、因为我顶刚有一个、哦、一场公料而已，讲完了，哎，有同学耶说，老师弗洛伊德不是这样讲的啊，我说啊，什么人？老师，你真的是老师吗？你不知道弗洛伊德？我说弗洛伊德，我才刚刚跟我一直说弗洛伊德，整早起跟我说弗洛伊德，你说就是因为没有讲，你个人发展为什么没有讲弗洛伊德？啊，我说啊，我一直在讲基督，啊，你一直想弗洛伊德，啊，我就没法了，为什么弗洛伊德不会拯救你的。我们读这么多之后，每一个学派它中间都有漏洞，它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内在的生命，不能，它可以改外在啊。你觉得你的外在还要改吗？不用啦，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喜怒哀乐不表于言，那个已经是高功能的表现法，欸，真的，欸，那是高功能，就是你里面一直笑，但是你的外面没笑，那就高功能，欸，那闹吼实在有够恐怖的，这样，啊，然后现在好悲伤也是这样，看不出的哦，那个是高功能的脑，哦，你要去注意哦。你们如果有配偶吼，问配偶最清楚了，你的配偶哪公怎么都冷冰冰的，啊，高功能的脑。你如果我是配偶，我批评我的配偶说你怎么都冷冰冰，那你其实就在说你高功能，这样有没有？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啊，哪一种哈？哪一种说你怎么那么情绪化？哎，还有低功能，哎，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哎，学会了吗？好啊，现在反过来变自己，就是说我认识我自己是高功能还是不高功能，这样知道了吗？那穷瓜这种的齁，就是低功能的。啊，我低功能不是说我智商低哦，是说我在情感表达的上面的那个刹车的那一块比较没有。就是 我觉得好好笑，我就好好笑啊。我觉得传道说啊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啊有那公早餐啊就出鼻哈，就传道好好笑，我就表达出来了，那我就过了哈，因为我就是低功能的嘛。啊，请您高功能的，其中哦，我起来就佩服你们。那所以哈，所以那个部分外在我们不讲哦，是内在。如果你的内在来了哦，也是高功能的。圣灵就比较难跟你工作，他会进去，因为他已经哈、哦、硬硬的进来，但是他硬硬进来，不见得你要跟他做朋友嘛，你听好不？哈、哦，伊跟你坐坐会，但是拢无跟你恭维，有无？那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你要认识这个，才有办法等一下谈人格发展。那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会进到弗洛伊德的里面去，就很可惜，因为那个不用我讲，那个 Google 就可以了，你打弗洛伊德它就出来了，好、哦、就好了。这样第一节课有没有什么想法？高功能还是不高功能，又分外在还有内在，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要一直讲的是内在的人格，要尽量的让它回到原始的状态，可是那个回到原始的状态需要锻炼、练习跟苦痛，它没有办法是听完就会的，它是经过生命一天一天在24小时的环境场合里面去练习呈现顺服，这样子而已。那可能会做不好哦，你们不要梦幻到说哦，那我明天就来做了。他是会做不好，他是会反复一直的有落差、失望、沮丧，但是又会有同时的安慰、平安跟喜乐，他那个就同步在进行。所以我们信徒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小朋友就会不懂，因为小朋友只有两边，就是对还是错，不快乐就是快乐嘛，齁。可是到上一点的年纪，30岁以后，齁，他已经分不出这么直接的快乐不快乐，他是同时进行的哦。就是有悲伤，但是有安慰，齁，有苦难，但是有平安，他是同时进行的。那如果你的脑是存在高功能的，就是属于强硬的，那叫高功能，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有时候就会变成两极化，就是黑还是白，所以就是我信神，一就是平安，一就是不平安，那我的神不应该给我不平安，你就出来了，那个高功能就出来了，就是安呢，我是对的啊，可是我的神教我的东西是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他让你去体会，他不是讲黑白而已，他黑白是最早期，你如果不这样你就会这样齁，可是他开始就人就长大了。所以亲爱的同工，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对神的认识是黑白的吗？就是他喜欢我或是他不喜欢我这么简单吗？还是你已经混杂了混合了很多不同的情感在信仰的里面，你会发现他其实包含了苦难、艰难、哦、无所适从、挣扎，那这些东西你一套到你的信仰里面，他就说，可是在他的里面他帮你走过，你有感受吗？那个是感觉哦，因为你如果没有感觉的话，你看啊，他是走我头前是要创啥又咋咯这样哦可是如果你有感受的人，你一看到这人，你就会阿们阿们阿们，你的里面就又被安慰了齁，这个就是我认识的神，很重要齁，我们互相来鼓励鼓励。第一节课齁就只有这样子，下了猛药就是说我们要先有这个基础，在基督里面谈人格是不一样的，好吗？因为你有硬硬的被神闯入介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是很不一样的，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好，我们一起默祷。